好，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3讲义第377页，俱舍论卷五，讲义377页。那目前进行的内容是在说明14类心不相应心法的第五及第六项，也就是所谓的二无心定。进行到讲义377页刮胡三变难，在前两科已经说明无想定与无心定的种种差别以及它的名义体相之后，那接着就依照的答辩来阐明二无心定，它的第一个是有关立名的部分。好，请看到论文的问，二定中以心心所灭为其自性，何缘但说名为无想，灭受想耶？好，他的意思是说，这两种无心定成就之后，会让心心所法暂时没有作用，暂时没有作用，这是二无心定的体性，它的自性。那为什么却只以无想还有以灭受想这两个名称来命名呢？也就是说，进入这二无心，进入无想定的时候，明明是一切心所，一切心及心所都暂时没有作用了，那为什么只称它是无想定而已呢？那同样的，所谓的灭尽定，另外一个名称就是灭受想定。那灭尽定同样成就者也是一切心心所法都暂时止息，那为何只以灭受以及灭想，灭这两个心所来命名呢？这是从它的二定立名来做的一个直难。好，那论主回答，二定加行中为业逆此故，如意之受等为名他心智。好，那么这二无心定的立名，建立它的名称名目，是依照着在修加行的时候，也就是修无想定者，他认为这个想是一个需要厌离的，需要厌离的对象，所以修加行时先以无想，厌离想来作为一个加功用行，那等到成就的时候，才会一切心心所法都暂时止息。那同样的，灭尽定在修加行的圣者呢，三果或四果的圣者呢，他是以受跟想作为厌离的这样的一个加功用行。好，那后面所举的例子是说，所谓的他心智其实也不只能够知其他有情的心王，那么其实他心智成就之后呢，同样也可以知其他有形的心所，所以论文说意之受等，就是这叫受想等等心所。但是为什么只名为他心智呢？因为同样是在修加行的时候，这样想要成就加心他心智的修行者，是以先想要知道其他有情的心事心王，作为初期修行的加行处，那等到成就之后，那么能够不但知他有情的心，也能够知其他有情的心所。那么因此无想定、灭尽定还有他心智，都是以在加功用行的这个阶段来立名。好， 那么更详细的解释，如注脚103刮胡一，那么为什么说这二无心定的加行众是为厌逆想以及为厌逆受想呢？好，那请看到注脚103刮胡一的普光俱舍论记注释的第二段，诸外道等即苦乐为生死，那欲出彼，为欲出彼修无想定，将欲界有苦出二三定有喜乐受，那么不了第四定舍及于心所法而作誓言，第四定中虽处苦乐而犹有想，未得涅槃我今须灭，故加行中但偏厌想，名无想定。好，那这一段是在解释为什么外道在修无想定之前会只厌逆，只想要出离厌离于想呢？那么主要是他们认为达到第四禅宗无想定这种成就这样的一种定法呢，可以止息，可以止息一切想，那么得到涅槃。所以就如论文里面所讲的，第四定呢已经处理了苦喜乐忧等受，那但是呢犹有想还没有得到涅槃，所以呢他想要进一步来灭想而得涅槃，当然这是外道他们错误的认知啦，错误的认知。好，那至于所谓的灭受想定，或者称为灭尽定，在圣者三果或四果的圣者在修加行时亦偏厌受想，那为什么呢？后面论文注释就说明了，那后面的标点有错误请修正，请依照我等一下念的做修正。圣人为于二界疲劳，那么破折号，那么受于诸禁律，逗号想于无色定，然后逗号。好，意思就是说三果或四果的圣者认为在色界以及无色界个别有两种会造成身心的疲劳，那么受是在诸禁律，也就是诸禁律中以受为疲劳处，诸禁律就是指色界二界中的色界，那么想是于无色定中是有疲劳会造成疲劳处，所以说圣者是于二界，那么有于二界有疲劳，那么就是针对于诸禁律中的受还有于无色定中的想。好，所以要将受后面的顿号删除，还有想后面的逗号删除，那么个别呢在受前面加上破折号，那么诸禁律跟想中间加上逗号，那么下一行的于无设定后面可以加上逗号或破折号都可以，破折号就是一横啊，一横。好，那么接着论文就讲说厌离此受想，暂欲止息，故加行中偏厌受想。好，那么这一段普光的注释呢，它就是在说明论文的二定加行中为厌离此，那么个别针对外道修无想定以及三果四果的圣者 修灭尽定，他们的一个用意，在加行中的一个作意。好，那借着普光论记的最后一行，如他心智意之受等，那加行但欲知他心故，那从加行立名而定义耳。好，那这个说明呢，相关有他心智的说明，就可以参考同样注脚103挂户二，在俱舍论卷26分别制品有提到，在实质立名的时候，他心智是依加行故立他心智，那后文就说明非此不知他心说法，这边的他是指其他有情，那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他心智他不知道其他有情的心说法，而是怎么样而立名为他心智呢？是因为在之前原本修加行是未知他心，虽成满时亦知心所，而曰加行故立他心之名。好，那么这是有关普光的解释。那么普光这样的解释其实应该是有参考，那么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的卷152。好，卷152。好，那么顺证理论呢，它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说明为什么灭尽定只名为灭受想定。那么众贤顺证理论的说明呢，反而是在我们其他的论书也挺常见的，所以请再参考注脚103挂53众贤的顺证理论卷13内文提到，净因思则灭尽定中总灭一切心心所法，何缘为说灭受想定？好，那么接着就回应这个问题，厌逆彼二生此定故，这边的彼二是指受跟想这两个心所。好，那后文就解释为什么只会厌逆想跟受呢？那未想与受能为见爱杂染所依，故偏厌逆。如是恶法多诸过患，如五蕴中以广分别，故偏厌逆，入灭尽定。那五蕴中以广分别，相关的内容就是在俱舍论分别戒品有提到说，为什么受跟想这两个心说法在五蕴中个别立为二蕴？那主要就是想这个心所，因为它的功能作用，它的体性是施舍种种名言，施舍种种名言。那借由这样的一种做施舍种种名言呢，就会有彼此在意见上、主张、观念等等的不同，那就会产生有种种见，我有我的看法，别人有别人的看法，那以此呢就会造成种种意见上的纷争，所以会说想是见真。那同样的受，我们一般讲分为善受或五受，那么苦受呢会作为嗔的一个因缘，那么乐受会作为一个染爱的因缘，那不苦不乐受会作为愚痴的一个因缘。当然想跟受未必一定会升起杂染的见跟爱，那主要就是跟无明相应的时候，跟烦恼相应的时候，那么想就会作为是见真的根本，那么受就会作为是爱真的根本。好，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圣者呢特别厌逆这两个心所，想跟受，而想要达到一种极尽平等的状态，所以在做加行的时候特别厌离享受二心所，那成就灭尽定的时候，当然 是让一切心心所法暂时止息。好，那么接着从讲义377科判是 B 心从生因难来说明这二无心定，从入定之后会有一段时间心所法是暂时止息的。那么在初定以后，这个初定的心所法他们是从什么因缘而能够升起的呢？借由什么样的条件能够再次升起心说法？那这个是值得讨论的。甚至在后期大圣唯识学者就以这样的一个主张，灭尽定，入灭尽定无心这样的主张来去成立有所谓的更潜在更深细的这种心王。好，那么相关的内容就可以参考成唯识论等等，还有比如说导师的著作，那这边我们就不引申这么多，那直接先看到讲义378页的论文。今二定中心九十段，那如何后心复，如何于后心复得生？好，那假设你入灭尽定看，不看你一开始作意想要入多久，或者是入灭尽定、入无想定，那么初定的时候，在这一段入定的期间，心王是暂时不存于现在的，那么再次升起的时候总要有它的因缘，总要有它的因缘。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在后世，那么在后世的部派乃至于大乘学者呢就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早期的圣典世尊的教说里面有两种教说是让后世的佛弟子们作为一个很深入的讨论。既然灭尽定他也称为无心定，但是世尊也说到入灭尽定是心不离身，那到底这样的心不离身或者是事不离身这样的一个教说对于入灭尽定的圣者这个心事到底是要怎么解释呢？好，那么大毗婆沙论的婆沙师呢，他的主张如俱舍论这边所讲的，婆沙师许过去有前心为后等无间缘，这边的前心是指入定前的那一刹那的心作为初定那一刹那的心的等升起的等无间缘，前心作为初定心的等无间缘，也就是这个将来会在俱舍论卷七会提到说明等无间缘是除了阿罗汉要临入涅槃的最后一刹那心心所之外，其他的前身的心心所法都可以作为后身心心所法的等无间缘。好，所以即使中间隔了可能几天甚至一段很长的日子，甚至也许几年，那么都不妨碍这种中间无心，那么又有心升起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站在大毗婆沙论毗婆沙师的看法，后文也会讨论到所谓的心的升起必然要源自于心，不可能源自于色或者是心不相应心法。那么同样色法的升起不可能源自于异类， 一定是同类相生啊，这个是菩萨是他们的认知。所以呢，既然初定后的心王他所升起的呢，一定来自于前心。当然从等无间缘的定义来看，不一定是心作为心的等无间缘，然后心所也可以作为心的等无间缘。好，那这边目前没有讨论到这么复杂，这边主要就是局限在以入定前一刹那的心作为初定那一刹那心的等无间缘。好，所以这如注脚105挂弧2普光的论记第二行所讲的，过去有定前心，那么当作一个等无间缘来去引申出初定后的心升起。好，那么接着俱舍论主释亲呢又引用了有余师的看法。那这边有余师的看法呢，从论文上其实就是所谓金部师中的先代规范师，先代规范师。那我们来看这先代规范师的主张，如生无色，色九十断，如何与后色复得生？彼生定因由心非色。好，那如是初定心意因然，有根生，非由心起，故彼先代诸鬼梵师闲言，恶法互为种子，恶法者为心有根生。好，那么在经部中的先代鬼梵师呢，他们的主张跟早期或者是之后的一些金部师的主张有点不一样。在这一派的先代鬼梵师，他们承认无色界的有情是没有维系色，入无心定还有得生无想天的有情呢是没有维系心，是没有维系心。那因此呢，在这一派是比如说他一开始的举例说明，升到无色天的时候呢，色已经九十已断。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乃至升到非想非非想有八万大劫的寿命，那么从下地投生到有顶地，那么等到八万大劫受完毕之后呢，再投生到下界，这时候色法又再次，色蕴又再次升起。那么在这一段期间投生无色界，这一段期间已经色九十断了，已经有很长一段期间已经没有色法。那么之后升起的色是从何而来呢？那么现代鬼梵师的主张说，彼生，这边的彼是指色啦，色生呢一定是由心而不是色。那因此他的主张是认为说，既然之前一段这么长的时间色法都已经断失了，那么但是呢无色界的有情它没有色还有心事啊，所以呢之后色的升起一定是源自于在先前前一个段落，前一个阶段的心法，源自于前一个阶段的心法。所以同理入了无心定的时候呢，这个入无心定这个阶段，虽然没有心，但是初定的心它一定从前一阶段的色法而来，那这个色法呢就是这个有情的有根生，也就是我们的色根啊，我们的色这个色根。那当然因为无色界的有情 不会入无心定，所以就不用去讨论。所以会入无心定的一定是欲界或色界的有情，那么因此呢，他们初定心的一个由来呢，一定就源自于这个欲界或色界有情的根深。好，所以这一家的主张，先代鬼范师的主张认为呢，色与心这二法呢，可以互相作为对方升起的种子。也就是如果是无色的有情，他之后投身到色界或欲界的时候，那么色法的由来是源自于心。那么入了无心定或者投身到无想天的有情，那么之后他们心法的升起一定就源自于色法。那如果是从欲界到色界，那么色法的升起或心法的升起当然就不会有问题，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边先代鬼范师就没有特别去说明。好，那么相关的详解可以参考注脚106刮胡一。那么在此呢，想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专文去有专文去说明先代鬼范师在整个经部，我们所谓的经部或经量部，经部是这样一个系统发展，他们一个宗派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如现在黑板所呈现的，这个是取材自应顺导师的那个唯识学探源，大约是在74页左右，然后74页之后左右的内容，有一张图示。那么在最早的时候，所谓的经部本纪的时候呢，是在西元前一世纪的缩转部。那这个部派在所谓的18部或者是20部里面呢，也占有一个角色。那么他的思想呢，主要是源自于上座部系的说一切有部，而且呢也有受到独子部的影响。那导师认为缩转部呢是有部与独子部的折中者。那缩转部他有一个主张，相信大家都略有耳闻，在独子部他有成立所谓的不可说我，那缩转部呢他有成立所谓的胜利补特杰罗。那么跟独子部的不可说我呢是有点相近的，在所有的佛教部派里面呢都是主张无我的，那么唯独这两部就是独子部跟所转部呢，他们却成立有这样的我或者是不特切落，那这是很特殊的。好，那么接着呢，从缩转部之后呢，那么就发展到所谓的譬喻师，所谓的譬喻师。那么在这个阶段有出现一位是经部的这种奠定基础的一位大师，就是鸠摩罗多。那么从譬喻师之后呢，又发展了到下一个阶段呢，就是有称为所谓的上座师之。那上座师之这个上座呢，主要就是指释利罗多。那释利罗多这一号人物呢，他也很频繁的出现在顺证理论。那众学在顺证理论里面都称他为上座，都称他为上座。那主要就是指释利罗多。那因为呢，他是大乘经部的思想，大乘经部的思想，所以就称为经部中的一个上座。好，那么在 譬喻师跟上座师之，上座之师之，也就是包含释利罗多还有他的弟子罗摩，那么这两个阶段呢的进步师都是主张灭尽定还是有维系心的，他们是主张灭尽定是有维系心的。好，那么这样的记载呢，如现在讲义378页注脚109挂弧一大毗婆沙论卷151也有提到，有提到。好，然而呢同样从譬喻师又发展呢，同样大概是在西元三四世纪之后左右呢，就出现了有所谓的先代鬼犯师，就是现在俱舍论世亲所钦佩的，世亲所钦佩所认同的这个主张。那么先代鬼犯师呢，根据应顺导师的考究呢，他主要是说一切有部中的义师，就是非主流者，说一切有部中的义师与原本的譬喻经部的譬喻师他们的合流，两者的合流，有部的义师跟譬喻师做合流。那因此呢，他在某些思想上，某些思想上呢是认同有部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们现代鬼犯师他是承认无色界是完全没有维系色，那么无心定跟无想天呢也没有维系心。那这样的主张跟先前的譬喻师还有上座师之都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好，那因此面对灭尽定他的心，或者是无色界有情他的色，之后的色要怎么样，是源自于哪里，那这个问题对于譬喻师还有上座师之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譬喻师跟上座师之他们都认为无色界还有维系色，所以无色界的有情投身到有色界的时候呢，他的色法是从先前的维系色而来，那么无心定跟无想天有情呢也仍然尚且有维系心，所以之后他出定或者是投身到有心的这种界地的时候呢，他的心法呢也是从先前的维系心而来。那只是要特别留意的，虽然他们主张有所谓的细心，但是这个时候呢还并没有进入所谓的这种大圣唯识学的这种潜在的第七或者是第八识，还没有，他们所谓的细心呢也只是更维系的第六意识而已，更维系的第六意识，还没有进入所谓的七心论或者是八心论，还没有。好，那什么时候才进入所谓的七心论呢？这是要等到发展到所谓的一类经为量者。那么一类经为量者呢，这在世亲的成业论已经有记载了。成业论本身虽然还是属于部派的思想的论述，但是在内文上所提到的一类经为量者，他已经进入了七世论的领域，也就是在第六意识外有成立另外一个更潜在的意，更潜在的心识。那导师的著作有提到一类经为量者呢，他已经有受到大众部还有分别说系的影响了。那这样的一类经为量者呢，也对于往后的瑜伽大圣有做一种更深入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引导或影响。好，那么更详细或相关的内容，有兴趣的学员可以参考导师的唯识学探源，大概是在旧版的72页之后有探讨有关 进步师、哦、不同思想的一个比较、哦、好，那接着呢再请看回讲义的378页、哦嗯、聚舍论又陈列了第三家、哦、的回应、哦、这个问题、哦、那么第三家所列的是尊者室友，那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位室友并不是被列为婆沙四大师中的室友，并不是，这位室友他是法鹫尊者的一个后学。那么在有些著作里面认为说法鹫是他的，法鹫跟现在这位造作问论的这位室友呢是有深究的关系啦，他们是有亲戚的关系。哦，那这位室友呢他所做的一部论书称为问论。哦，那么里面有提到说若执灭定全无有心，可有此过？那我说灭定犹有细心，故无此失。好，嗯，他这位室友，这位室友的主张呢，他认为说灭定他仍然还是有维系的意识存在的，所以呢初定后的这个心的一个来源呢当然就源自于这个细心，是不成问题的。那如果主张灭定全无有心的话，当然就会需要去探讨说初定后的心从何而来。但是因为这位室友他的主张跟比较早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譬喻师还有上座师之的主张都是雷同的，那当然这位室友他的年代比较更早了，他是在阿毗婆沙论集结之前。好，那针对这样的主张呢，同样针对这样的主张，那身为被尊婆沙的四大师之一的妙音尊者呢，他认为是不合理的。那请看到讲义379页，尊者妙音说此非离，那所以者何？若此定中犹有事则，山河何故？必因有处，由处为缘，因有受想。如世尊说一法为缘，生于意识，山河何处具起受想思？则此定中受想等法亦因不灭。好，那这一小段的意思，第一个是先说明反对的理由，那么来从主张灭尽定中犹有细心这样的一种认知观念是会造成与圣教相违背的。那灭受想定，跟着灭尽定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灭受想定或者灭想受定。那因此妙音尊者他的个反驳是说，如果主张灭尽定中仍然还有心事的话，那么所谓的三合何处，就是他有心事，那再加上他有根，以及加上他有外缘，这边就是法，他有一根还有法，那以这样三合合为缘，就应会有升起处这个心所，那由处为缘，那同时就会有受跟想心所。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圣教所世尊所教授的。那后面就引经证，以意还有法，这意根还有法为缘呢，就会升起意识。那这三者合合呢就有触，那同时呢就会伴随有受跟想还有思等等其他的大地法。好，那主要关键就是处具体有受想这两个心所，那既然有这两个心所， 那么灭尽定就不应该名为灭受想定，那甚至呢也就会造成说，在这样的灭尽定中，并不是一切的心心所法都灭，它还有其他的心所没有灭。那主张灭尽定，它是犹有细心呢，他们认为之所以会称为无心定，主要是灭了粗的意识，所以说它是无心。那犹有细心不灭，就是他们对于灭尽定犹有细心，却能够称为无心定的一种诠释了。好，那么妙音尊者呢，是就针对依着圣教的教士，世尊的教士而基于这样的教理经证，来作为反驳。好，那接着就要回应对方可能潜在存在的一个质疑。他说，若为如今说受缘爱，然阿罗汉虽有诸受而不生爱，故因处亦因而非一切处皆受等缘。好，那么这一段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主张灭尽定犹有细心的人，他提出的反驳是说，如同经里面也提到，以受为缘会生其爱，但是呢，现实上阿罗汉虽然有苦乐等身受，也不会生起嗔爱。比如说虽然有种种乐受，乐受是跟五识相应的，所以阿罗汉当然有五识，当然也会有乐受，那当然也有苦受。那阿罗汉呢，他是不会有染，他是不会有忧，也不会有染污的受，但是不妨他有苦乐还有舍这样的受。那虽然阿罗汉有这种苦乐跟五识相应的受以及还有舍受呢，但是他也不会生起爱呀。那经证虽然说受为缘会生爱，但是阿罗汉事实上，阿罗汉这样的一个特例呢，也说明了经证并不是包含一切。那同理处亦因而，虽然世尊的刚才妙音所提出的经证是一法为缘生意识，三合何处处具起受想思，那么因此呢，这边讲处亦因而，非一切处皆受等缘，他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妙音所提到的三合何处那具起受想思这样的一个经证，也不一定能够套用到成就灭尽定的这个圣者。因为同理受为缘生爱这个经证对于阿罗汉是不成立的，那么因此先前妙音所主张的经证对于三果或者是阿罗汉要进入灭尽定这样的一个实情事例呢，也不能够成立。所以说非一切处都是作为受升起的因缘。好，那么这个是妙音站在主张灭尽定犹有细心的这一派做的一个假设性的直难。那么接着呢，妙音就继续反驳这样的一种假设性的主张啊，他说此例不然，意思是说这样的一种举例是不正确的，不如此，也就是不应该这样举例的，因为呢两者间是有差别的，不能等同 看待的意思。那怎么样差别呢？妙音就继续说明，今至简言，若无名处所生诸受为缘生爱，意思就是说经中呢有特别去简别两者间的差别，有特别提出什么样的受 才会生爱呢？经文中的受缘爱，以受为缘生起爱，这个受是什么受呢？是无名处所生的诸受，无名处所生的诸受。那这个无名处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处呢是与无名等烦恼相应，那无名等烦恼相应的处所生起的诸受，才能够作为爱升起的因缘。这个是经典里面世尊的圣教已经有这样的说法。接着就讲成无有处减处生受，但是呢在圣教里面并没有去鉴别说以处为缘升起受是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是无名处为缘才会生受，那如果是名处为缘的话就不会生受。经典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种鉴别。好，那因此最后就讲到故有差别，所以差别就是在这里。因此呢意思就是说，主张灭尽定有细心的这一派，如果认为说经证所提到的受为缘生爱，但是阿罗汉虽有诸受不生爱，但这是呢也符合经证的。为什么？因为经典里面有特别讲受能为缘生爱，是因为这样的受是以无名处所生。那如果阿罗汉呢他是名处与这种无漏智相应的处，这个名处所生的诸受当然就不会生起爱，就不会生起烦恼。那这个是圣教里面已经有做这样的区别，但是圣教里面并没有区别说处生受乃至生想等等是有名处或无名处这样的一种差别性，没有，经典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种鉴别区别，所以呢不能以两者间，也就是受为缘生爱跟处为缘生受这样的两者来做雷同的比拟是不行的，两者有截然不同的一种差别性存在。好，那最后妙音就归结于婆沙师所讲的，由此道理毗婆沙师说灭定中诸心皆灭，那这样呢才能够符合在灭尽定的名称以及还有对于圣教上都不会有所违背的，都不会有所违背的。好，那么相关的内容就可以参考如注脚112还有注脚115，那么就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有做说明，有做说明。那相关的经证在注脚栏都有列出，有111、113、114等等。好，那么如果灭尽定都二无心定都没有心的话，那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那接着呢这种主张灭尽定有细心的这一派呢就继续做提问直难，请看到讲义380页。那若都无心如何明定，这个是从定它的一个名义，它的立名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来做的直难。我们前面讲到定这个心所呢就是所谓的心一尽性，那这样才能够称为定。那既然如果主张灭尽定还有无想定他们是没有心的话，那怎么可以称为心一尽性呢？好，所以代表应该要有心才能名为是无想定，才能名为是灭尽定，才能以定来命名啊。好，那针对这个直难呢， 有部的毗婆沙师就回答，名为定，那么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此令大种平等行故，说明为定。或有心力平等至此，故名为定。好，那么无想定或灭尽定，它的一个范文大家可以参考注脚116刮胡山的这个这一段范文转成罗马字，罗马拼音的最后一个词三摩波底三摩巴底巴，我们一般就是中文写成三摩波底了。那么如果用它的意义，不是用音来翻译，而是从它的定义来翻译的话，就是注脚117刮胡一的等智，等智，等智也就是三摩波地，那就是注脚116刮胡三最后一个词。好，那么俱舍论这边所记载的这两个回应呢，那么应该就是根据大毗婆沙论，现在注脚117刮胡一有列出来，它同样是用问答的形式来展现，问说定心平等说名为等智，此中无心云何名等智呢？好，那么婆沙的回答，等智有二，一是定心平等，二是令大种平等，大种就是四大种，那主要就是指我们的色根啊。好，那无想灭尽定虽断平等心定不相续，而应平等大种令现在前，故名等智。那么虽断平等心后面的逗号可以删除，令不相续后面的分号改成逗号。好，所以其他的有心定基本上都是从令心平等来名为等智，名为等智。但是二无心定比较特别，二无心定它既然是称为无心，所以它所达到平等的是令我们的色根，我们的个根身大种平等。好，那么什么叫令大种平等呢？那么可以参考同样注脚117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由得此定在身，定诸大种湛然。湛然它有一种解释是清澈的样子，那第二种解释是安然的样子，安然。那所谓的湛然就是后面所谓的平等而住，那么水火风等所不能损，但大种平等住，那所照射也平等住。那因为大种是能照，那我们的外在的这个有根身是所照射，那大能照是平等极尽湛然安然，那当然所照射也是平等清澈安然。好，那这个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呢，是说或由定前心理成调平等至此定，那由定故，那此即从因立名。好，那这个意思是说在入定前，也就是在加工用行前的这一段还没入定的这个定前心呢，可以让将要成就灭尽定的修行者远离昏沉跟调举，离于沉调的沉就是昏沉，调就是调举，用昏沉调举来，因为一个是令心沉，一个是令心高举，所以离于调举呢，就是达到平等极尽的状态，所以是由定前心离于调举，然后让身心达到一种平等的状态，那么进入此定。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他是从 先前的定前心来名为，来名为灭受想定，来名为定，来名为等智。所以这个是从因立名，而不是从他成就的一个结果来立名。那上面的是由得此定可以令生四大种平等，那令生四大种平等，这个是已经成就之后所展现的，入定之后所展现的一个结果，所以是从果来立等智这个名。好，那不管是由定来令大种平等，或者是借由定前心来达到离于尘掉这样的一种平等状态，都可以去解释为何二无心定仍然可以名为定的理由。好，那么基于段落的关系还有时间上，我们就先休息，等一下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